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基要真理课程，张老师将要继续谈到的是教会。马太福音16:18说道，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另外马太福音18:20说道，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上堂课我们听了教会的象征及功能，今天让我们继续听张老师谈教会的礼仪及领袖。
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又在基要真理这个课程中和您见面了，我是张老师。记得上一课我们讲到教会的象征共有六个，那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羊群、上帝的葡萄园、上帝的家、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接着我们讲到教会的四大标志，那就是合一的标志、圣洁的标志、使徒的标志和差传的标志。从教会的六大象征和四大标志中，我们了解到上帝和信徒的关系，激励我们在教会里和信徒们一起敬拜、团契、赞美、歌颂三位一体的真神，同心合意地侍奉上帝。接着今天我们会讨论教会的礼仪和领袖。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学习圣经的真理，求你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你的大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家中和其他的信徒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地来侍奉你，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爱与世人分享，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让他们有机会和我们同享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恳切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教会的礼仪包括了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 洗礼是相信归入耶稣基督的承诺。罗马书六章四节，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洗礼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七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七节提到埃提亚伯的太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愿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就是信徒公开承认耶稣为救主并且尊他为主的一个举动。第二点，洗礼是与基督相交的一个经历。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受洗是进入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并且与他联合，这也是一个人公开表达信心的举动，更是一个人接受基督和救恩带来的种种福分，那就是罪得洗净，蒙圣灵更新，在侍奉上蒙装备，并归入基督身体与主联合。第三点，洗礼是将自己献给基督，为他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可以看见信徒受洗归入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四点，洗礼是借基督得永生的应许。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洗礼有回顾和前瞻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一方面回顾基督所完成的福音壮举；第二方面，就是期望将来在上帝国完全实现时得享永生，分享其中的福乐荣耀。洗礼的重要性一共有六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记载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也受过洗，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所以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第二，耶稣的认可，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说，耶稣认可了门徒的施洗。第三点，耶稣的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不单是给门徒，也给他们应许，他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若他们遵行他的话。第四点，教会的见证。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初期教会都遵照了耶稣的吩咐，所以没有一个信徒是未曾受过洗礼的。第五点，圣经的真理。罗马书六章一到十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三段经文说明了基督教的真理。受洗的真义在于罪人在罪上死，却在基督里永远与主联合， 为主而活。第六点，圣经的教导。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由此可见，洗礼的真理和其他的教义，好像悔改、复活、审判的真理是一样重要的。接着我们来看洗礼的例子。第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与耶稣的使命为背景的洗礼，它主要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是悔改认罪；第二，期待上帝国的来临，认定上帝国来临在即，且要带来严厉的审判。第二个例子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命令他的听众应当悔改，然后为他们施洗。第三个例子就是腓力。撒玛利亚人和埃提亚伯的太监等人都是先相信了，然后才受洗。第四个例子就是保罗受洗的经过，亚拿尼亚为保罗施洗。第五个例子就是撒玛利亚的外邦人由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第六个例子就是吕迪亚，他听了保罗的道，他和全家都受了洗。第七个例子就是腓利比的狱卒，他听了福音也全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第八个例子就是管会堂的基利师部，他和全家以及许多哥林多人一同受洗。接着我们来看洗礼的功用。洗礼的功用共有八点。第一点，洗礼使信徒罪得赦免。第二点，洗礼使信徒的罪污洗净。第三，洗礼使信徒接近而成圣。第四点，洗礼使信徒重生而得救。第五点，洗礼使信徒的信仰得坚固。第六点，洗礼赐下一切神圣属灵的福气。第七点，洗礼赐下祝福，将旧人钉死，复兴新人。第八点，洗礼使信徒借洗礼归入基督体内，与主联合。所以说，洗礼是信徒借着信心与基督的死和复活合一的公开宣告。接着下来，我们看教会的礼仪。教会的第二个礼仪就是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教会仪式。圣餐有好多个名称，例如猪血餐、主餐、最后的晚餐、波饼、爱的筵席、座前的侍奉等等。其中以圣餐和主餐，这是华人教会最常采用的名称。圣餐源自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和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时所设立的。耶稣要门徒日后常常如此行，纪念主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今日的我们也常常定期举行圣餐，用以纪念基督的死。圣餐使教会团结，是大家共同的承认。圣餐是基督所亲自设立，圣餐代表基督的死，所以守圣餐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圣餐由教会实行，所以只有基督徒才可以领圣餐。 圣餐也是一个合一的记号，所以要重复实行，使教会合一。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圣餐的背景。首先我们先看看旧约的背景。圣餐富有旧约的传统色彩，耶稣最后的晚餐也是在享用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是犹太人在一年中最严肃的一刻，晚餐中的焦点就是两种重要的食品。第一是没有残疾的羔羊，第二是没有下酵的饼。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羔羊为焦点，因为当时家家户户涂羊血在门框上作为立约的记号，免遭长子被杀的厄运。无酵饼这表明了犹太人在匆忙之间饼来不及下酵，这也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凡是有酵的竟要在民中被剪除。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是非常隆重而严肃的，主餐就是被烤的全羊餐，聚餐的家人贵宾必须穿上旅客的装束，有如昔日以色列人整装待发要离开埃及一样。进餐的过程包括了以下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喝第一杯葡萄酒，感谢上帝设立逾越节，把食物端上桌子，那包括了苦菜、无酵饼、烤羊。第二个步骤，通过最年幼的发问、最年长的回答的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追溯逾越节的由来，一家之主便重述昔日耶和华如何带领先祖离开埃及。说完了，大家喝第二杯葡萄酒。第三个步骤，接着开始用餐，把饼煮谢，拨开递给众人，可沾果酱，拌苦菜而吃羊肉，然后喝第三杯酒。第四个步骤，结束时大家一起唱诗篇115篇到118篇，然后喝第四杯葡萄酒。这是整个圣餐仪式宣告完成。从上所述，犹太人的逾越节确实有立约的作用，目的是借着这个晚餐的仪式让全家人回忆思念耶和华的救赎。耶稣所设立的圣餐也是在逾越节举行，所以具有同样的意义。接着我们来看新约的背景。新约记载耶稣设立圣餐的过程，记载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马可福音14章22到25节，路加福音22章15到20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其中以路加福音和哥林多前书记载了耶稣命令门徒们要常守圣餐，作为对他的纪念。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圣餐的意义。圣餐的意义一共有七点。第一点，就是为了纪念主恩。教会的存在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圣餐作为纪念基督之救赎是值得教会恒常遵守的。圣餐本来源于犹太人的逾越节，是纪念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救赎，所以今日的我们同样接着圣餐的酒和饼，将过往的救赎以最真实的方式重活一次，以达到纪念的功效。第二点，重温信约。耶稣指出圣餐的杯是他立约的血， 表示他以死来代表信徒与上帝立约。约的特征是上帝主动拣选人，而接着与人立约，成就他对人的应许和祝福。因此，信徒在领受圣餐时要重温这个约，谨记自己对上帝的承诺，反省自己是否遵行主道，重新确定自己的信仰。第三点，与主相会。初期教会的信徒相信在擘饼和饮杯之中，主会特别与他们同在，一方面使信徒受惠，一方面对那些犯罪而又不自己省察的信徒施行审判。第四点，实践肢体生活。初期教会把圣餐称为爱的宴席，它给予教会信徒一个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机会，尤其是在事务上的分享，尤其是一些贫穷和为奴的信徒，因为他们日常的饮食一定相当的粗劣。这爱的筵席对他们来说可以使他们得到真正的饱足。由此可见，真正的肢体生活不只是属灵上的相交，也包括了物质的享受。第五点，宣扬主的死。信徒一起领受圣餐，给参加的非信徒一个真正爱的筵席的榜样和模式。此外，圣餐本身也是耶稣救赎的最具体表证，提醒信徒领受了圣餐之后，要遵从主的旨意，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保罗更强调要宣扬这真理，一直等到主再来。第六点，等候主来。圣餐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拯救之功，将我们迁往爱子的国度里。今天我们领受圣餐，是预尝将来的天上羔羊之筵席。所以圣餐可说是一个保证，提醒信徒借圣餐而前瞻，仰望主的再来，我们可以与主耶稣同在一起，共享天国的羔羊婚宴。接着我们来看圣餐的内容。圣餐的内容有四大重点。第一，饼是基督的身体。耶稣与门徒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稣先为饼祝谢，拨开，然后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象征的举动，饼代表了基督的肉身将会受苦和受害，但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救赎信徒。所以借着耶稣设立圣餐的说话，教会必须将耶稣基督救赎的死和领受主的饼联系起来，这才是圣餐的真正的意义。第二点，酒是立约的血。耶稣所喝的是葡萄酒，按犹太人的传统，喝酒前的祝谢祷文是强调耶和华为创造的主，而四杯酒是相应着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的四个应许。可以说饮杯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能力和应许。耶稣以杯中的酒象征他为信徒舍命，表示了如此行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应许，因为上帝要与他自己的选民立一个新约，而立约的血是指耶稣自己。立约是要洒血的，所以耶稣以他牺牲的死代替门徒与上帝立新的约，凡借着他进入这约的人罪必得赦免。第三点，要恒常守圣餐以纪念主。路加和保罗的记载中都有记载耶稣要门徒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强调信徒要恒常守圣餐的命令，正好和 犹太人守逾越节的宗旨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借着守逾越节的晚餐，将上帝过去的救赎栩栩如生地重演在眼前，使门徒们可以再次深深地体会过去上帝救赎的大恩，同样的也能为圣餐带来同样的果效。第四点，耶稣必定再来使天国重现。马太和马可同样记载了耶稣在最后晚餐中，耶稣没有喝第四杯酒，以此表明了这杯要等到在未来的弥赛亚国度里才喝，就是逾越节中第四杯酒所代表的意义。上帝应许会成为犹太人的上帝，耶稣借着这个举动指出上帝临在的祝福将会在他复临时完全得以实现，正如启示录19章7到21节所谓的羔羊的筵席。由此可见，逾越节的晚餐是预表圣餐，而圣餐又预表了将来羔羊的宴席。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是我们领圣餐时所拥有的盼望。接着我们来看看可以领受圣餐的对象。第一个就是指重生得救的信徒，第二个就是指受了洗礼的信徒，第三个就是指教会的会友，第四个是指行为正当的信徒。若有人犯了道德上的罪，例如犯了奸淫、犯了婚外情、出卖同工、传播异教、行为不检点，这样的信徒都要禁止他们领圣餐，否则他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教会的领袖。首先我们来看长老，让我们先从两段经文中去了解这个长老的资格和任务。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知识，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招管上帝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接着我们看提多书1章5到9节，提多书1章5到9节，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持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长老的名称，新约长老的观念源自一群在以色列人之上拥有权柄、成熟、能做判断的人。可以说，长老是具备领导资格的人。新约教会成立时，使徒们便开始设立了长老。 长老的任务就是要管理教会，坚守真理，防备异端邪说，要看管群羊，还有教导圣经的真理。教会的领袖第二个就是执事。执事的名称原来的意思是指用人或是服事。执事的起源记载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接着我们来看执事的资格，记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今天一般教会的执事，他们的责任包括了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所说的在饮食上的服侍，同时也照管贫穷人肉身的需要。他们还必须看顾教会的事务和经济上的需要，他们要将奉献的款项，将款项存在银行或保管起来，用来支付牧师传道和圣工人员的薪水和水电费的开销，以及修理礼拜堂等。他们还必须看顾贫穷的人，如果他们有需要，要随时随地的帮助他们。他们必须经常参加聚会，给会友立一个好的榜样。这些执事有一天会提升做长老。接下来我们看女执事。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罗马书十六章一节提到一个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罗马书十六章三节里也提到百基拉是一个女执事。女执事的资格必须有四点。第一点，必须端庄，他们必须不醉酒，成熟，他们不是年轻的、不成熟的和无知的。第二点，他们不说谗言，不知识，不说闲话。第三点，他们必须有节制、成熟，且能做慎重的判断和做亲切的规劝。第四点，他们必须凡事忠心，在道理上忠心，信心坚固，工作可靠，爱人诚心。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协助将要受洗的非信徒，同时也负责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第二方面，他们必须探访患病的人，对教会内的女信徒和女孩子们给予恰当的劝告。第三点，他们必须教导儿童明白圣经的真理。接下来我们看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还包括了牧师。牧师主要的任务是建立主的身体，所以他个人的生活，他必须是一个虔诚的人。 个人的侍奉包括了第一，个人谈道，就是向人传福音；第二，辅导信徒，他公开的侍奉包括了五方面：第一，他必须讲道；第二，他要常常的祷告；第三，他要牧养教会；第四，还要执行圣礼，就是圣餐和圣洗礼；第五，他必须保护群羊。牧师的责任，他必须向上帝负责，他必须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他要敬畏上帝，甘心乐意地服侍上帝。他要适应环境，甘心做上帝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就是说，像什么样的人，他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自己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与人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洗礼和圣餐是教会的两大圣礼，人借着洗礼加入上帝的大家庭，成为上帝的儿女，与信徒同为肢体，同心合意，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信徒们又借着圣餐共同纪念主恩，重温信约，享受与主同在的团契生活。信徒与信徒之间为了圣公的需要，按圣经的教导设立了长老、男执事、女执事、牧师、传道，带领信徒们一同服侍上帝。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画。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们的教会是否如我所说的一样？可以不可以和我分享？请你们把你们的心得写给我，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愿上帝祝福你们。
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